今天从雾里还剩下三十多个人，从雾里这个开始病例减少了，但是曼谷的病例还没有减少。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这个注射疫苗的数量开始这个增加了，龙波还在想说接下来谁如果已经这个注射了这个疫苗了就可以来到可以来寺庙，如果谁还没有这个注射寺庙的话就先等一等，还没有注射疫苗的话就先等一等，这个如果已经有疫苗注射了就去这个注射，别这个太多事儿了。那些喜欢这个做那些广告说不要这个注射这个疫苗，但是他们本身绝大部分自己都会去注射的，他们先把自己这个存活下来，这个存活下来，然后去这个误导那些没有那些这个知没有那些这个知见的没有知识的那些没有学识的那些人，然后让他们不去注射。这个实际上它的这个它的危险性并不会比别的这个危龙婆也注射了，事实上这个都已经老了，龙婆都已经老了，去注射疫苗了之后也没有发现什么，让注射就去注射根本没有什么。但是刚刚才注射了第一针，这个另外一针要到这个差不多六月中旬了。在这个在三年以前，在这个寺庙关在去年关闭这个寺庙之前，然后龙婆已经说过了，等到大家这个注射疫苗了之后再见面。如果这个大家都去注射这个疫苗，大家的生活就会更加容易一点。讲到修行，讲法，在实修这块的讲法跟这个理论阶段的讲法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在这个经典理论阶段的这个讲法这个可以提前备课，说今天要讲这个讲那个，但是在实修方面的这个讲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像以前佛陀还活着的时候，在世的时候，在清晨的时候他就开始这个审视，说今天应该去这个教导谁，去这个救助谁。有时候他这个在一大早然后就开始审视了，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些居士们就会来寺庙听法，有时候他就会等，他不讲法，等这个阿难尊者这个说，这个好像居士们已经准备好了请这个讲法了，他说还没准备好。一旦一个女人进来了就开始讲法了，那个女人证到了出果须陀洹，这个是一个这个例子，这是佛陀这个在演示这个实修方面讲法的一个例子，并不是需要这个把这个知见这个传播出去，而是需要的是这个弘传法，这个法从佛陀的心，然后这个传到他的目标人群的心里面，那个人获得最高的利益。而同时呢，那周围其他的人那个是获得次等的这个利益，因为还没有来到他们的时机。因此高僧大德他们教导修行的时候也是有一定要有什么跟他来的心来接触，如果无缘无故让他讲的话是讲不出来的，必须要有一些东西跟他的心要有触碰。在佛陀的时代也有一些这个出家师父一些出家僧 有一些事情，然后这个可以让这个刺激这个佛陀的法，他会问一些很实质性的内容。那个叫帕拉他这个尊者，他是一个那个上首的弟子，他是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出家的。这位啊，他非常精通于这个去刺激这个佛陀的法，他问，他擅长于问，他问，然后如果一问到佛陀的话，就会讲得非常非常犀利，非常这个非常精髓的法。他并没有仅是记住，只是记住那仅仅只是经典理论的学习，但是一旦有合适的人，这个法就会自动的流淌出来。比如我们去这个跟高僧大德在一起，如果这个不会浪费时间去这个坐着跟他去提问的，而是好好修自己的行，跟他自己在一起坐的时候不用说话的，我们就修我们自己的行。一旦这个有时候要指引我们的法，他会主动教我们的。比如像龙坡跟龙普顿长老这个在一起，龙坡就会修自己的行，然后长老就是这个鸦雀无声的这个坐着一动不动，不会说话的。如果一旦有什么东西来触碰他的心，那个法就自然的流淌出来，然后那个就会刚好跟这个龙坡的这个需要是完全相匹配的，非常有意义的。有时候我们这个很用心想跟高僧大德去请法请教，就比如说去爬山，一旦见到他了之后，根本还没来得及问，他就回答了。这样的高僧大德龙坡见过好几位，比如说龙普行长老，一见他马上就回答了，他已经知道了，知道龙坡是真的在修行，心真的跟高僧大德在一起，而不是迷失在世间的心。还有另外一个龙坡曾经见过的，其实就是龙普苏瓦长老，本来是准备去问他，跟他请教这个心放下心的这个事情，根本还没有问他，就会说他自己就说了，就完全跟自己的修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时候龙坡修行，心放下心，那时候还是居士，心放下了之后又把他抓起来，一放了又抓，然后就有疑问说，哎，怎么样才可以一直彻底的放呢？在五蕴里面，那个最难放的其实就是心。如果能够放下心，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抓了。一旦放了又，但是一旦放了又抓，放了又抓，放了又抓。有一天放了，刚好听说这个阿姜苏沃长老从美国回来了，就非常高兴，然后就这个。那个邀请这个麦琪妈妈这个上车一起去顶礼他，去跟他做长修报告，准备去请教说怎么样才可以放下。一旦这个上了车，心又把心抓起来了。现在就看从那个曼谷一上车开始开车，到了这个那个正准备进那个长老去的那个巷子里面，怎么看心都不愿意放下了，最后就叹气了，心是无我的呀，真的是强迫不了呀。一旦看到说心是无我的，然后就不会强迫让心去放了。一旦看到无我，心就会把心放下了，然后就去顶礼他，去顶礼长老，然后坐着等了一会儿，这个出家师父就试着就把他推出来，因为他这个残疾了，然后去顶礼他，有好几个人一起去，然后他任何人脸都不看，然后往边上看。他的疗房不是很大，然后他看了之后，看他没有对人看，他就笑，他就说啊，心啊，有时候就会放下心，一旦放下了之后又把它抓起来，怎么样都再也不愿意放了，直到看到说三法印，心就会放下。 那法呀，这个实修方面的法，那真的就是以心传心的，不是说我们坐着去思维去分析，然后想到问题了，然后去问这个高僧大德。如果是源自于我们思维的提问的话，去问那个法，就不会从高僧大德的这个心里面流淌出来。我们必须要有心，这个一定可以有承接法的心，能够承接法的心必须要有五戒，这个信戒如果有欠缺，有缺失脏兮兮的，就没有准备好接受法。除了五戒之外，我们必须要有禅定，要足够，必须要有心，跟自己在一起的心，心有在觉知身觉知心，去顶礼高僧大德的时候也要去觉知身觉知心。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也就是不停地去觉知，去修行，去观身观心工作，不停地去观。到了时间呢，到了合适的时间，他就会这个法就会流淌出来。有时候要做很久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心啊，去顶礼高僧大德的时候会很紧张，紧张的心是接受无法接受法的，然后他就会让我们去修行。这样的状态是很正常的，这个对修行来讲是很正常的。在佛陀的时代，帕利亚尊者他准备去顶礼佛陀，想听法，想听法，去追到市场，佛陀正在这个托钵，这个佛陀他就直接请教，跟佛陀请教法，佛陀回答说还不是时候，现在我要托钵。帕尔亚就这个继续请求，第二次他依然回答说还不是时候，这个特别这个很这个饥渴，对法很饥渴的那个心。然后问第三次的时候，佛陀就回答了，说一旦说完了之后，帕尔亚就证悟了阿罗汉。这就是因为心准备好了，如果是忐忑不安，很挣扎拼命的想听法的心，那个是无法接受法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有禅定，必须要有足够的禅定，必须要有好的戒，必须要有足够的禅定，心宁静安住，跟自己在一起。那样我们去这个顶礼高僧大德，我们就会获得法。而有的人呢，这个特别的糟，用的方法就是这个在心里面这个发愿，说这个如果您真的很牛，就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么做那个那么做，那高僧大德是不理他的。比如有的人是心里面这个带着一群人去心里面发愿，说如果你真的很厉害的话，师父真的很厉害，请你把我作为最后一个人互动的对象。这样的心是不是属于这个追求法的心，那个是追求神通的心，这样的心是听不了法的。这样的心听不了法，这个高僧大德就依然不会教，他就会先教别人，然后知道没有人了才回过头来看。哦呀，说哎，这个高僧的真牛啊，这个发愿说把自己作为最好的一个人，真的最后变成最后一个人了。做什么东西必须要有因有果，如果我们的心很愚昧的话，这个是最难学法的。因为佛教并不是这个迷信的佛教，是一个有决心有智慧的这个宗教，是那些这个愿意自助的人的这个宗教。因此我们跟高僧大德来求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恭敬的心，柔软的心，然后以这个求法的心，我们才可能得到法，否则我们就会得不到，我们就会得到别的，比如得到法喜，看到高僧大德了就很法喜，眼泪鼻涕一把流的，或者得到功德，做功德，做布施，供养食物。问说获利吗？获利，这个见到高僧大德怎么样都会有利益，但是如果心真的很糟，反而会有副作用，反而会有副作用。本来应该去这个求法得法的，然后得功德这个善的，结果是获得了不善。 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这个有求法的心，我们就会感觉高僧大德跟我们是在一起，从来没有消失到哪里去。在我们想、我们说、我们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好像一直在高僧大德的眼皮底下，就像龙婆修行这个龙婆是一个不轻易的去信仰谁人的，然后那个愚昧迷信是没有的，因为是中国人的孩子，那个家里面也会这个有这个供奉那些这个那个土地神，那也会供奉。问说相信不相信的，后面才会知道说，长大了才知道，在小时候觉得说，哎，什么时候这个鬼才可以吃饱，我才可以吃啊？这个希望他们快一点吃饱。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说，那个其实在教导我们要这个孝顺，要感恩，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方法。比如说到了清明节，有一个居士，他就这个反驳，然后龙婆说，这个把尸体去这个火化更好，这个把它埋没有什么好处，那个只是白白浪费土地而已。他说，哎呀，这个有别的好处哦，有好处哦，这个子孙们才可以这个这样孝顺个感恩，到了这个清明节才可以一起这个聚集。如果这么看就聪明，如果说鬼吃饭，这个是不可能的，鬼怎么可能会在土里面呢？又不是蚯蚓。也就是说看一定要懂得看透，说真正的这个目的，那个才可以这个聪明一些。如果我们愚昧的话，我们就不会得到法，我们仅仅只得到这个迷信愚昧。因此戒我们必须持守，禅定呢我们必须要有信仰，需要这个听法的这个信仰，然后对佛教的信仰、对佛法、对圣僧的信仰必须要有。但是如果这个迷信的话，那不是信仰，那个法就会全部都逃跑了，去顶礼高僧大德，我们就会挣扎说想求这个那些这个佛牌这个那个开光的圣物，那到了时间或者让前堂来开光，然后那样的话你就不会得到法。因此必须不能够迷信，去带着恭敬的心，这个柔顺的心去顶礼，我们就会获得好的宝贝。我们大家想获得好的法，就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心训练好。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品质，法也无法来到我们的心，那个不在高僧大德可以帮助的范围之内。要想让高僧大德帮忙，最重要的是必须先自助，先帮忙持戒嘛，去帮忙去训练让自己的心跟自己在一起，去帮忙要这个对佛法生的这个坚定的信仰，不要迷信愚昧。一旦听到了法了之后，就必须要进一步的去自助，要精进的去用功。龙坡的弟子有些人根本没有精进，在来听法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请听到这个很热乎乎的那种顿悟的法，一听就顿悟了，不用修行就可以顿悟。这个是不懂事，这个是最不懂事的，根本不懂得这个业果法则，不播种因怎么都不会有结果的。因此我们听了高僧大德的法，我们必须要动手去实践，这个实践直到跟法相匹配。怎么样修行才可以跟法相匹配呢？修行从一起床就开始修行到睡着，在我们如果能做得到的话，除非在什么时候做不到呢？我们什么时候无法修行？在我们用到思维的时候的工作，我们用到思维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思维，我们的决心、禅定、智慧呢，都会聚焦在工作上面，不会聚焦在身心上面。因此，那个时候是无法修行的。 但是问说可以有禅定吗？可以有，但是那个是用外送的禅定，比如说医生在给那个病人做手术，也必须要有禅定，必须要有决心跟禅定，必须要聚焦在外面，但是那个不是这个回来看自己的决心跟禅定。因此精进勤奋都必须要有，必须要努力的去修行。一起床呢就开始觉知，觉知身，觉知心。如果我们的决心很快，一起床觉知身，觉知身，而不是觉知身，觉知心，觉知心，觉知身。但是如果你觉醒，我们觉醒真的快的话，心一醒就会从有分心里面醒过来，就会看到心从有分心里面这个苏醒过来，觉醒就快到这种程度，就会看到心从里面这个出来，然后呢就会接触到这个响应，这个心本身它就会工作就会开始呈现，清楚的呈现，就会知道一些具体的这个情节，会想，那之后就能够想明白。那之后呢，那个感觉就会扩散，就类似于这个第二次打开开关，然后第二次光明就会开始接触到身体，身体就会呈现。因此心从有分心里面出来的时候，然后想用会进去去界定去接触，心就会亮堂起来，然后就会这个那个觉知感捕捉到心，类似于打开第一个开关，现在可以想，可以演绎造作了，然后呢那之后呢就会这个打开第二次开关，这个再一次亮堂，噗，这个噗，这样子的，然后接触到身体，然后就能够感觉到身体是什么姿势，是什么睡姿，就能够感觉得到。修行的时候能够看到这里，龙婆就想到一个法，在经典里面的一个法在经藏里面就有讲到，说在宇宙灭绝的时候，所有的众生没有地方可以待了，这个所有的世间全部都消失了，全部都灭去了，所有的动物就会去投身到这个那个光放天，就是变成了这个光明了。然后那之后呢，一旦有了土地，一旦有了这个，然后这个光明这个放天就会出来，那个吃那个土，那个土究竟是什么样子，龙婆不记得。然后经典里面解释说，那个是有这个那个土地的味道，吃土的味道，那之后呢就会上瘾，对于那个土的味道上瘾了，然后就再也回不到梵天了，然后就会有了粗糙的身体。经典是这么说的，提到的，那修行的时候，然后心在有分心里面，心这个出来的时候是光明，光明呢然后接触跟明法去接触，明法就会呈现，接触到这个色法，色法就呈现，接触明法就会执着明法，这个接触到色法就会执着色法，然后一旦执着就出不来了，就类似于这个那个光放天，然后吃了土了之后，就这个卡住那个地方了，就凝造于那个这个身体的这个味道了，这个身体的味道其实就是五欲的味道，凝造于五欲，所以就会从梵天界里面掉下来了，下到了这个欲界天，这个欲界，那个掉下了欲界。我们要训练，让决心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它会自行快起来的，它会甚至快到看到心从有分心里面出来，然后升起感觉，升起了身体。如果心这么出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心也并不是一直有的，那个事物念头演绎跟造作并不是一直都有的，身体本身也同样的并不是我，心仅仅只是去感知，感知到这个存在的身体，这样的话就会知道身体不是我，身体是世间的资产， 是心进去去这个暂时这个统治它，但是到了有一天必须要还给主人，也就是把身体要还给世间。但是心一旦愿意接受实相，说身体是世间的资产，不是我，不是我的，我们仅仅只是临时的借用，只是暂时的这个控制，仅仅就像一个租的房，租来的房子，到了有一天我们必须要还给这个那个房东，也必须要还给世间，这个身体必须还给世间，然后我们就需要这个找新的房子继续去租别的房子，然后就不停的轮回，然后永无止境的轮回下去，到直到修行，不停地修行下去，到有一天我们的心契入涅槃，接触到涅槃，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些家，那个全部都是暂时的家，但是真正的家必须要修行，然后我们才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修行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会觉得这是我们真正我们家，但是我们会发现不是。到了有一天，我们必须要还给这个房东，要不停的搬多少次家。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还是误以为说那是我的、我们的，但是时间一久，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这个地方也是暂时的，这个地方也是临时的，那个地方也是临时的。没有哪个地方是永恒的，可以让我们一直待下去，不停地去修行。比如像龙婆，从小时候在这个父母的家里面，小时候就会感觉到说，就会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没有谁教，这样会感觉到说，那个自己仅仅是在这里暂时的待，一旦长大了之后，就必须要去找自己的家。一旦这个搬家了，去租别人的，然后就会感觉到说这个不是我的，接下来还是要去继续去找房子，找房子，想去买房子，买这个买那个。也还是会有一个感觉，说那只是暂时的待的。那个并不是这个自己这个很长这个永远的这个家，因此所有的家，我们在世间所有的家全部都只是我们暂时去这个待的地方。直到出家了，去到这个孙坡那个寺庙，然后这个花钱去这个修那个寺庙，然后也有一些弟子来帮忙，然后投资去修那个庙，修完了之后，然后想说这个可能自己在这里会待的时间比较久，应该不会搬了。这个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会感觉到说，哎，这个地方依然不是自己真正自己的家，这个地方也真是暂时的。然后不停地去修行下去，才会认识真正的家。一旦知道了之后，就会知道说这个世间全部都是暂时的，这个待的地方时间不久，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放下，放给别人，这个让别人可以来继续。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每个人所待的那个家，如果没有先坏掉，如果没有先发生火灾的话，有一天就会变成别人的，别人会来担。也许不是我们爱的人，也许不是我们的子孙，也许是我们恨的人，但是他来买了。因此资产并不是真正的我们的。龙坡去好几个国家去看，去，因为想知道说每一个国家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作为一些资料，这个说这个接下来怎么弘法，怎么工作，为工作做准备。一旦看到那些皇宫，看到那些这个大的那些别墅，那些这个房子，看到了之后就会觉得非常的这个悲戚，那些主人去哪里了，那主人不在了。有一次这个一段时间谁都不能进去，但是现在这个只要一买票谁都可以进去了，这是世间的资产，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慢慢明白，不停地去训练自己，让他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聪明。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暂时的， 别说这个房子资产，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我们暂时这个一借居的对象，时间不久我们就必须要还给房东，也就是必须还给这个世间。这个身体也就是地水火风，一旦它离散了，这个心再也无法去这个控制它了，然后就不适合继续待下去了，然后这个土归土，水归水，火归火，风归风，所有的这个四大都会分离散，按照他们本来面目而离去。一旦我们慢慢的明白了，就知道说哦，根本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意义。我们修行直到某一点，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有空，这个心有空，世间有空，空完全全部都是平等的空。一旦我们修行，有次第的去修行，去顶礼高僧大德，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让他们这个保证什么，仅仅只是去这个顶礼他。有这个适合开示的法，他们就会自己主动的这个说的。这个取决于我们自己了，好好的训练自己，别只是一味的迷失在世间。现在世间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恶毒，因为自私的人太多了，自私的人很聪明，他们有力量，他是世间的那种聪明，而且他很有势力，然后就可以控制，可以操控，然后他们就会这个把那些不好的那些东西到处去弘扬。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必须要理解它，世间就是这样的，别对它生气。那些做什么东西不正确、不合适，今天不合适、不正确的那些人，未来他们也必然会接受到相应的果报。我们别去恨他们，但是不要相信他，一定要相信因跟果，而不是去这个按照多数人来相信，或者是相信那个因跟果。就比如说有的人写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在脸书上面红传，有的人不停的在这个分享，我们就相信了，所以你看到了没？哎呀，这个已经分享了一万次了，说明这是事实，这个愚蠢了。这个蠢了，因此我们不会相信多数，我们是相信因跟果。我们必须要有数据，必须要这个有这个因跟果，而不是相信自己，相信这个别人怎么说，或者是相信了一些大多数。我们不是牛，不是水牛，不是黄牛。比如说这个水牛、黄牛，他的领头人只有一只，其他人全部都跟着他走。因此，我们不是牛，我们就必须要有因有果。在活着的时候必须要有因果，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什么是有因有果，是不是是正确的，哪些是合适和我们的，哪些是有利益的，什么是对什么错的，我们只要知道，但是不用生气，不用对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生气。我们生气的话，这个假设我们特别恨这个政治家，他说什么我们都恨他，他说的对我们也恨他，因为事实上因为我们恨他，这个我们在他说之前我们就已经先下了决定了。一旦我们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个业报立马现前。对于修行人来讲，业报立马现前。别说我们恨到这个人的一瞬间，我们的心是不善的了，我们的这个念头就已经会坏了，我们的说的就坏了，我们所作所为也会跟着坏了。比如说这个骂这个骂那个，骂这个人骂那个人，这个对跟错那个时候已经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心有烦恼习气，如果我们的心有烦恼习气，我们的心就已经跟法无法相匹配了。因此必须要及时的知道它，去及时的知道，别迷失在世间，知道世间但是不会迷失在世间，明白说他为什么会这么想。比如说现在 努力的这个让别人不去这个注射疫苗，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干。我们知道这个因跟果，如果我们觉得说应该去注射就去注射，不应该就不去注射，而是这个取决于因跟果，而不是这个跟着别人盲从于别人。佛教徒不能够迷信，不能够这个那个相信那些这个那个大众的那个，必须要有因有果，然后要最好的程度去呵护自己的心。佛陀开始说，谁能够这个呵护心，事实上这是很难呵护的这个心，那个人就会摆脱所有的魔王。紧随着呵护这个心，谁是呵护心的工具？觉性是呵护心的工具。觉性为觉性，在这个里面清楚的注定，这个觉性是起的作用是呵护，呵护就是这个保护，保护我们的心，呵护我们的心。比如我们读了新闻的一瞬间，必须要有决心，立马先呵护自己的心。这个新闻喜欢，这个心不喜欢，这个新闻不喜欢，这个新闻很恐惧，有恐惧心，有决心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有贪，喜欢，不喜欢。这个说什么，如果是我们喜欢的人说什么都相信，如果喜欢要知道说先喜欢。我们听了那些我们喜欢的人，我们的心就会有偏见，我们往往就会有偏见，因为我们喜欢这个人，所以他说什么东西我们都相信。这个人因为我们恨，我们不喜欢，知道他说的是事实呢，那个一加一等于二，假设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会说不对，根本一加一根本不是二，这个零点九加一点一你同样也是二，你总可以找出毛病。那一直要及时的知道说我们的心有嗔心呢，嗔心掺杂进来了，有偏见了，因为嗔心而有偏见。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恐惧而偏见，因为有时候因为有迷痴而有偏见，如果因为有贪嗔痴或者恐惧而有偏见，就是这四个，然后这个就是属于四种偏见。有时候我们会害怕就会有偏见，比如说害怕超过那些什么都没有因跟果，所有东西都害怕。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决心去保护自己的心。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间，这个时代我们的国家是处于危机状态，而不是这个平常的这个状态。这是这个属于全世界的危机，要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有什么烦恼心气升起来要知道，有什么烦恼心气升起来要知道，现在非常的重要，否则我们就会全国人一起带着去这个掉到这个地狱，因为大家的心都很痛苦。因此要努力的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贪了要知道，生气了要知道，迷失了要知道，我们的心就可以进入到宁静跟快乐。一旦心真的宁静跟快乐了，我们就会看到说世间就是这样的，真正的这个世间就是一直是在动荡起伏，世间从来没有这个平静过，没在某一点，无论是它是好还是坏，无论是进步还是这个退步。比如说好多人都很喜欢想说以前的时代非常的这个宁静，这个祥和，事实上不是真的。龙坡这个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出生的，早期的时候就会看到国家这个受苦受难的人民特别多，一旦这个社会国家开始进步了，又会看到有的人还像原来一样困难，或者有的人比以前更困难，有的人舒服一些了，就是这样子的，世间就是这样子的。比如像以前那些村民看起来就好可怜了，好困难，这个称之为什么？这个是背朝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个特别困难。但一旦经济进步了，好转了，这些非常多的这个农民，然后没有了土地，他们比以前更困难了。事实上， 苦啊，无论是哪个时代，这个全部都是苦，只是苦的方式不一样，只是苦的方式不同而已。在以前的时代，这个那些这个穷人很多，那些土匪很多，这个国家并不安宁，这个就动荡不安，然后平和和平下来，和平一段时间又开始动荡了。就类似于在三国里面写的一样，三国里面就这个讲到说，这个中国这个是有这个不停的就是这个那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事实上并不只是指中国，事实上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一会儿有苦，一会儿有乐，一会儿有动荡不安，一会儿有宁静。如果我们明白世间，真的明白这个世界的和生命的话，就发现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仅仅只是这个跟他们临时的待在一起，去及时的知道他们，不停的去提升自己的心。我们作为佛教徒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去提升自己。至于说活在世间，就是以清楚的了解他的方式去活在世间，别变成诱饵，这个活在世间，去理解世间，不会黏着在世间。越训练，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极强，越来越宁静跟祥和，我们就会越来越恭敬，对于这个佛陀的法越来越坚定的去信仰。因为我发现说我们佛陀的法真的很好，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结果，苦减少了，苦缩短了，那个真的是称之为这个一个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是这个必须要是智者才自知。那个我们必须要这么去不停地去训练下去，要去好好的呵护自己的心。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呵护自己的心，在我们碰到高深大德的时候，这个他所弘传出来的法就会非常的细腻。或者有时候我们并没有碰到，我们并没有碰到很久没有碰到高深大德，或几个月或者只是几年，但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的心宁静安住，有不停地在觉知自己，有决心在不停地在呵护自己的心，哪个地方卡住了，那个法也可以能够这个传到我们自己的心。有时候法能够传到我们的心，就会升起一些这个常相，会看到高僧大德的这个画面呈现，听到声音，他是这么教这么教的。如果迷信的话，就会说哎呀，这个高僧大德送心来帮忙了。以前也有这个，有一个西方人他生病了，然后就发愿说，请求说那些这个世间的那些这个天龙护法来帮忙。那个就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长相，看到一个这个瘦的一个出家人，很瘦的出家人来做什么，这个龙婆记不住了，然后他就这个康复了，然后心生起了法喜。那个、有些疾病心有法喜就会消失，但是有些是不会康复的。一旦康复了，有一天他来到泰国，然后去朋友家里面去玩，哎，看到那个画面了，说哦，就这个出家师傅，然后问说这个是谁，他说昭昆罗长老，然后去带他去顶礼，那个朋友就带那个西方人去顶礼，然后去了之后呢，然后有的人就问昭昆罗长老说，您送心去帮他了吗？他说啊，他 本身就像一个这个这个出家人的心，就像高僧大德的心啊，就像这个那个电台一样的，会不停的这个放射这个发射那些这个慈悲控这个弥漫在全球，整个宇宙取决于谁可以接受到。如果还有福报就可以接受到，如果有这修行修得很好就可以接受到，就类似于这个接受的这个器材这个特别好，如果跟高僧大德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的这个接受器坏了，这个接受不了，即便是你抓住这个袈裟也接受不了，去到哪个地方都行，去哪个地方都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的心是跟法相匹配的，就可以接受佛法。因为事实上，高僧大德他们也会不停地散发慈悲，散发那些一直在一整天都是在散发那些慈悲和那些功德，一天不知道有几次。那所有的众生呢，那个心，然后如果可。把心门打开就可以接受得到。如果我们是有修行，如果我们被卡住了，然后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残像，然后就看到他来了，会教为我们教法。我们修行哦，就可以自己往前，可以这个前进。这样的情况也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很脏呢？那些残像，佛陀来问我们开示。假设就那个时候，事实上那个是魔王在欺骗骗我们。因此，我们的心必须要这个那个。如果跟魔王相匹配，魔王就会来找我们；如果我们的跟这个高僧大德相匹配，高僧大德就会找我们。事实上，是我们的心是在找出家僧，还是在找魔王？因此，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法。这个直到开始越来越干净，越来越。纯净污染去训练心，这个随时准备跟法相匹配，法就会抵达我们的心。今天就这样吧，这个讲什么也不知道，讲得很奇怪。